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高兴你听完王志友牧师讲到，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个高压的水龙头哈，哗把你灌哈，然后你就清醒过来哈。所以你要听他，这是为什么大会把他安排在这个下午最艰难的时候讲到，都明白了哈。非常感恩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共同的侍奉。我们刚刚也在谈论他，换句话说，他刚刚一直在用系统神学的方式来处理整个近前的生活，或者说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命题，每一个命题呢都够足够的讲很长的时间，你需要他读他的书。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我会讲圣约神学的时候呢，我会推荐系统神学的他写的，除了其他的系统神学书，如果你想有他这样的宏观的这种视角的话呢，你去读他的这个世界观，他带了大概有20本来，对吧？那本书可以买。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可以的，圣经神学有很多的书。那其中一个呢，又今天特别讲到圣约的时候呢，你可以到书摊上买这个尊贵的设计 Richard Pride， 他把这个圣约和人在上帝的约中的整个的计划展开了。所以你要在整个系统神学中呢，我觉得我们对人论是相当的缺乏。我们对上帝有很多的认识，但是对上帝的形象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缺失。我们是他的形象，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接着我上次的第二讲，我们上次讲到国度，上帝的国度是一个大的画面，约呢是这个国度展开的一个方式。刚刚志勇牧师也提到这个救恩论和圣约的关系，然后今天上午苏牧师也特别在谈论在约中的得救的方式，称义跟成圣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处理的第一个的问题就是救恩跟圣约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看整个的新约和旧约，特别是旧约的圣约里面，它有不同的元素，处理不同的问题，但是最后都要达成什么？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要完成他拯救的目的，完成他创造的目的，完成三一的上帝被得忠诚的目的。我到第三个部分的时候呢，两种圣约神学的张力和互补呢，再跟王志勇牧师做一些互动，跟圣约神学的圣经的圣约神学和系统神学的圣约神学做一些互动，好不好？好，盼望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同盟恩典同盟光照的时间。我们先来看救恩和圣约的关系。我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 Jehadas Voss 这个普林斯顿的神学家，他呢大家非常熟悉他的呢是这个圣约神学的，从圣经神学的角度，他最近呢Gaffin 博士呢已经把他的这个系统神学的，在他写圣经神学的系统神学已经翻译了，从这个翻成了英文，有4卷版，这是2013年出的。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神学家写的系统神学家写的系统神学会对你很有帮助。那么当我说的这个霍志恒或者 Jehadas Voss， 他有一种很奇妙的说法，他说系统神学呢是画一个圈，把整个圣经的不同的主题，从上帝论一直到末世论，把它圈出来，按照逻辑的次序来摆列。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圣灵在过去2000年的领导中呢，尤其在过去的1500年的时间中是极大成的。那接下来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在圣经神学发展过程中，我会这样说，如果没有教义神学或者系统神学做框架的话呢，圣经神学可以变成一个野马。但是如果没有圣经神学这种解经历史的发展，我们会再变成一个抽象的没有血没有肉的。今天上午第一讲的刘少平牧师谈到那个 context， 看到新旧约之间的关系，保罗为什么被鞭打的时候39下，我原来不知道那些细节的话，你必须要了解旧约，你必须要了解旧约。所以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这种的观点要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就完成了它的经纬的过程，经纬的都是一个经纬线。 Carson 博士这样说，他说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他自己发现呢，在更多的圣经学者里的互动中间，他说有20多种 跨越旧约和新约这个两个正点的主题，每一个都可以发展。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谈论上帝的圣约作为一个救赎历史管理的方式来展开的时候呢，我们来或者说用救恩次序的方式，还记得昨天我们谈论到救恩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救恩历史的成就，然后再带来我们个人的蒙恩，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看这个救恩历史展开的约的方式，约实际就是救恩历史展开的方式，然后呢我再会谈论到我们的救恩。要来谈论圣经的不同的主题非常的复杂，我选了一个主题，就是混沌、空虚，然后到秩序和充满。咱们就来穿这条线，看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个过程。在创造之初，整个人类和宇宙是没有罪的，对不对？在前二章的时候，创世纪有，然后到启示录最后两章也是没有罪的，但是中间是充满的。但是在这个时间并不完满，整个地球上并没有完全布满它的形象，从永远到永远的国度这个事，但是从他完全掌权，刚刚志勇说的非常好，上帝的国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掌权的。你那上帝掌权用什么方式呢？是透过他的形象人类，他自己的掌权是这样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就选择这样一个主题，从这个混沌到次序的过程来看待整个的上帝救赎的方式，从创造堕落然后拯救达到成全，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类和宇宙整个都在堕落的时候被败坏、被污染，来变成抵挡神、敌对上帝的文化、敌对上帝的国、敌对上帝的主权。然后当救赎完成的时候，人类和整个的宇宙要走向一个救赎完满，这个历史发展这个进程有高有低，但到最后一定是上帝的荣耀得到称赞，他的权柄真实的彰显。如果今天在天上没有一个活物会不服上帝是上帝，但是在地上真的很多他的形象都是不服他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堕落。我们对堕落的把握有多大的程度的掌握，是很关系我们整个对今天的世界、对我们自己的把握。普遍恩惠非常的重要，在王牧师讲道理你可以看到这个的重视程度，我也非常的欣赏。但是我觉得特殊的恩典是我们能够更欣赏普遍恩惠所带来的好处，都是天父世界，是上帝一位上帝赐下。但是普遍的恩典从一个角度是失败了，看到这张图吗？这是人类堕落破坏上帝的恩典，抵挡上帝，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是走到一个完满。好，我们现在来看我说的这个主题，从混沌到有序的这个主题。有人说创世纪一开始的这两句话说有个间隔，但是没有这样的神学，有人这样同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是很合适的一个方式。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整个的一个大的命题展开，接下来讲创造的过程，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行在水面上，这个创造的开始展开了。所以这个是空虚混沌，这个起初的创造的过程，到他创造六天结束的时候，你看到上帝每一个过程，他说造一切都是好的。当人被造的时候，他的形象被造，他说他甚好，有早晨有晚上，有次序出现了，看到吗？从原来的混沌变成了一个次序，整个创造的过程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好在里面。但是接下来这个发展，人的堕落可以说是从原来的伊甸园的乐园到一个败坏，逐出了乐园，失乐园。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要再重述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多说一遍没有问题，你跟我一块来念好不好？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的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生的，你本是尘土，乃要出于尘土。有人说，哎呀，上帝在这个时候堕落的时候让我们还有彼此相爱，这个咒诅里不是的。这里的恋慕是女人要控制丈夫，然后呢，丈夫要辖制女人。大地不再效力，这是败坏的一个结果，很深很深的。今天我们还受这个影响。我们虽然在基督里，但是亚当的约仍然在我们的劳苦中间来反映出来。我们还要归于尘土。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来看旧约，整个的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真的真是有高潮有低潮。有一段的经文，可能原来你没有注意到，在创世纪的大水，水势浩大的时候，我搞大气物理的哈，当水势浩大了，那是个典型的什么混沌状态。整个就是上帝审判的时候，人类在整个的自然界受审的时候，这150天的时候，就是对第一次被造界的什么一个审判，一个混沌，从有序变为无序。结果洪水之后，上帝在这个挪亚的约里头给他起名，开始安慰他，然后说规律开始出现了，对吧？地还存留的时候怎么样？夏色、寒暑、冬夏、昼夜永不止息了。我们今天仍然在这样的一个约中活着的，这是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惠，向我们说上帝不再向我们宣战，给我们一个永久的长期的时间，有悔改的机会。这是上帝的怜悯，高挂免战牌。你注意到有一个时间这样说，他说彩虹之约是这样挂上去的。这是在讲什么？在中东的文化中呢，这是一个弯弓，上帝的箭是向上射了。他说我，这是一种解释，让你姑且你了解，说他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他单方面的立约，说我不再毁坏这个地。这是一个稳定的开始，但这个稳定的宇宙至今仍然有地震、有海啸、有风暴、有灾难。这个混沌的过程，从出埃及记是有另一个表达。我们非常熟悉，喜欢生命记的牧师在我们中间哈，在32章说到，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里，在野兽吼叫之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空虚混沌。原文里就讲这件事，他就欢顾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孔人，又用阴角洞巢穴，在雏鹰以上。两翅展翼皆去，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一个混沌的状态，是一个混沌的状态，是一个没有序的状态。但上帝即使在那里，仍然有云柱火柱，让他们不断的恢复，让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即使在旷野，在这种混沌状态，上帝仍然怜悯他们。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上帝给他们一个应许，说我们进的这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今天刘牧师提醒我们，即使那样的一个愿景，进去的时候你们仍要靠耶和华元帅来征战，从奴隶要成为一个战士，要依靠耶和华这个元帅。 Yahweh is a warrior， 他是一个征战的神。在出埃及记第15章的时候，整个摩西之歌在称颂耶和华是战士。他们如果不靠着耶和华征战，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是没有办法领受的。他们被领进去的这个，但是无论怎么说，在这段时间内，你发现说上帝给他们一个画面，是他们要进入的那个有次序的生活，这是律法给他们的次序的生活。阿们，让他们在律法中爱上帝，爱人如己。接下来以色列还有低潮。如果说混沌中最低的低潮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悖逆，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先知耶利米在第4章这样说道，先知说，我观看不料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我看天，天也是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是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 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成荒地，一切的诚意在耶和华的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看到这幅画面了吗？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先知被上帝所看到，让上帝给他启示的是这样一幅画面，整个的自然又要像混沌一样，整个迦南的有奶与蜜之地已经不再适合人居住，又像失乐园一样。但是上帝蛮有怜悯，大有慈悲的神，他说我不灭尽，留下了余民，剩余的子民，每一次的回归，其实都是这些回归信靠悔改耶和华，悔改罪归向耶和华的人。从这个先知刚刚所说的这些话，你们看见这个描述吗？这是整个以色列的最低点，整个上帝百姓在旧约中的最低点，是一个混沌的状态。但是以赛亚给我们的是另一个画面，新天新地的画面，这是我们将来的地方。所以在旧约中包含了新约，像我们说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纪念，就是罪和死亡，然后呢不再追想，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救赎从一个意义上来说就是新的创造，保罗就在用以赛亚书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上帝的拯救是一个次序良善，是一个充满。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混沌到有序的最终的持续，那是光和暗的对比，生命和死亡的对比，更加的显著。约翰福音是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喜欢的，但这些经文它讲到上帝之光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照在黑暗里，黑暗是拒绝的，黑暗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一种混沌。但光，上帝的本体的光，不是自然的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照亮在一切世在身上，身在世上的人，都是在混混沌沌的人，在死亡过犯中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世界也借他所造，但是这个世界不认识他。他在讲这个败坏的世界，不是在讲原来物质的世界。还有一节经文，如果说我们这些人被重生，带入他的国度，靠的恩典圣灵的重生的工作，我们今天是怎么认识他的呢？格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这样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心上，我们心上，让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家有一段时间住在这个奥兰多迪士尼，迪士尼每年的这个每天晚上庆祝结束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放烟火，然后呢探照灯都会打在那个 Magic Kingdom 的那个 Tower 上。当那一幕出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如果拿这个比喻来说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圣灵就是那个光打在那个塔上，就是耶稣基督丰满的十字架，他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能够认识父，是因为父的儿子向我们显现，那个光也打在我们心里，那就让我们看见谁，父神的荣耀，得知上帝的荣耀是显在他儿子的面上。阿们。没有子我们没有办法见父，没有圣灵我们不可能重生，也不可能认识子，也就是这三位一体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如果创造的工作是圣父圣子的工作，审判的工作是圣父圣子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更是。所以在今天的过程中，我们要看见打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将来这个充满有序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在罗马书这样向我们来表达，今天的受造之物仍然浮在空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他叫他如此的，罪在控制他。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得知知道这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什么，自己在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女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换句话说，自然界在等一件事，等我们将来，不光今天的重生，等我们都穿上那个新衣。我们今天从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都是植物人，你同意吗？你可能不一定同意。你要对比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进来出去，他那个荣耀的身体，他对五颜六色的感受，那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感觉的。所以我们说是植物人。有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不是在贬低我们，而说我们今天的身体是受堕落影响的，我们没有办法享受那个超然又在这个物质界中的身体，那个属灵的身体。所以整个自然界在等待那个将来完全没有罪的生活。在伊甸园中，如果他们在河中游泳，是不会淹死的，那个时候也不会出现迪士尼的一个事件。在几年前有一个鲸鱼非常的可怕，在他受训师，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把他给作死了。当时奥兰多百姓就开始争论，按照旧约的律法，这个鲸鱼是第二次犯这个，把这个训师呢，如果按照亚当完全控制的时候呢，亚当的这些所有的动物呢，给他命名的人不可能反抗的。但是在训练这么好的时候呢，仍然会出现偶然现象。所以按照旧约的，他如果第二次犯这种牛，如果撞死人要怎么样？问刘牧师哈，有处理的方式。所以当时要不要把这个鲸鱼处掉？最后他们保护动物的时候不能够处死，所以他禁闭了大概五六个月以后呢，又开始让他出来活动了。但是到那个时候，我刚刚讲的，当这个不再浮在虚空之下，完全的救赎来临的时候，不光游泳淹不死人，所有的动物在那里出现的时候都是跟我们非常友善的。这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的一个愿景，在罗马书里是给我们一个引子，让我们盼望看到将来。如果说救恩的历史的发展是来治理他的国度，上帝怎么样来管理这些忠诚的百姓，给他们奖赏，怎么样治理这些卖国贼叛逃的，用什么方式呢？就用他圣约里面的法则，恩典、能力、律法。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回到我刚刚谈的第二文的圣约跟救恩的关系。耶稣基督之约中，他的得救，人的得救的首要性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约里，在新约中是贯穿旧约和新约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来看今天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要来明白一件事情，人怎么样从罪的咒诅、死亡中间得救赎，而进入上帝在地上的国度的最后阶段，领受他的一切的福分呢？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那么这样怎么来呢？这是在从旧约里就讲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耶利米书，他说那日子将到，我要跟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再讲新约了，我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要写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你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成就了吗？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成就了。律法开始写在我们这些重生人的心板上，我们爱慕他的话语。但是我们今天还在教导，亲爱的，新约的拯救历史还没有完呢。我们今天还有教师在我们中间，不是吗？到那一天完成的时候，我们不再用灵舍，从小到至大的不用再拉他手说了。那时候完全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如同洋海一般充满他的百姓。从这个角度来说，旧约藏，新约藏在了旧约里面。耶稣基督立约的时候一定是流血的，从申命记、立位记，尤其立位记讲得很清楚。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的晚餐，记载在路加福音22:20，他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的。 这是为我们所立的永约的记号。那这个记号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从新旧约的百姓，上帝的子民，在救恩中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旧约的人怎么样得救，新约的人怎么样得救？有一种说法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并不多，但是今天很多号称是改革宗的人呢，在这一点上呢也并不清楚，认为说在旧约是靠行为得救，在新约是靠信心的。我们大概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我就把它略过了，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是，这是对的还是错的？怎么胆子这么小？肯定是错的。亚伯拉罕的信心都是靠着信心领受上帝的恩典，好行为是见证我们的是真信心，都是从信心里做出来的，都是在恩典的引导下行出律法的义来。好了，如果这是错的话呢，对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旧约的人是因信称义，是等待尚未实现约中的应许，因为那个义在旧约中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的，只有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达到的。而新约的人呢，我们一方面是因信称义，得到已经成就的义，基督成就的义归在我们身上，我们还要等待将来的应许。好，下面继续来解释这个。罗马书怎么说？在三章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样我们废了律法呢，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了律法。如此来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不是凭着肉体得了什么，经上说的是什么呢？亚伯兰信上帝，就算为他的义，是归算给他的。立约的代表亚伯拉罕是归算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都会领受这样一个归算，必须透过信心来领受。从另一部的角度来说呢，在旧约的人，实际上神是忍耐他们的罪，只等到他们圈在律法之下，等到律法在基督里成就。而新约的人呢，是在基督完成救恩之后，我们罪得赦免。那边的时候呢，是等待根据上帝的应许说，虽然没有来，牛羊的血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罗马书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我们非常熟悉的，我就来讲解这个地方。先时人的过犯是指什么？是在旧约的整个的先时所惯是神宽容他们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上帝的义，要向旧约的人发出，也向新约的人发出。因为耶稣是从永恒到永恒，借着永恒的灵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成为人，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次献上，永远的有效，运用在旧约中的人也要应用在新约中的人。我用这个图示来表达，耶稣基督的义可以追随实行到旧约的时候的人，把他们圈到永恒的国度，会要带到将来的新天新地里去的。他们是仰赖将来要成就的。而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是在十字架之后。我们如果是以色列人向前看十字架，我们要向后看已经成就的救恩，来看他说这个十字架要带我们到哪里去？将来的新天新地去，完全救恩成就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样来看的时候呢，基督的义可以归算在过去的时间和将来的时间。这是为什么说恩典之约在改革宗的教义神学里头那样的重要，是跨越旧约到新约的，不是只是在对新约来讲的。那么耶稣基督的献祭最后的功效要归算在所有时代，亚当之后的和今天在耶稣基督之后的人，所有时代的约里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又进入刚刚我们做过昨天做了一个调整，还记得图示吗？以因信称义来整个架来构架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呢，还是说如果从救恩论来说是以救恩次序来构架，然后看因信称义，然后整个的与基督联合的好处，救恩的益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救恩的次序来延续，然后延返到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个体和他所构成的百姓，就是教会。那么对个体而言，我们怎么样经历上帝的救恩呢？拣选 历史的拣选是在经历中的，但是永恒的拣选是在时间以外就做成了。所以我们对个体而言呢，我们的经历来说是从上帝呼召我们开始的，然后呢重生悔改信靠称义得儿女的名分成圣继承产业最后得荣耀，是吧？坚忍到底。所以在这个无论是你八个步骤来看，这些经历都在谈论一件事，就是在基督里上帝要给我们的厚恩。如果这个经历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呢？我把它简化处理，没办法谈所有的刚刚我谈过的救恩次序，我们用过去现在将来来看。过去当我们死在死亡过犯中，他便叫我们活过来。这里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不需要看原文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过去死了，我们现在与基督已经活过来，已经是过去式了，你们已经活过来了。所以这个救恩对我们已经信靠他的人来说已经得救了，这是过去的以弗所书这样讲。那么对于现在怎么说呢？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之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这就是正在得救的人，讲我们今天仍然是十字架的大能不断多次用在我们身上。一旦得救，十字架大恩是多次要用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宝血要多次的使用，虽然他一次献上，我们要多次的使用。阿们。这是今天的成就，仍然是靠他来做的。那么将来呢？将来的得赎，他说你的功臣若被烧尽了，就要受到亏损，自己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一样。自己要得救是讲将来的得救。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救赎的时候，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我们都不敢讲的救恩不是一个点，是一条线，是一个 whole package。 你要要就全部都要，你没有办法说只要这个，要称义不要成圣，或者说把称义放在后面先要成圣，没有办法的。入门一定是称义，是完全基督的义加给我们，是一个外源性的义，是马丁路德说的，是一个外源性的义，是你没有的。所以称义的这个基础是现在我要强调的，有了称义的基础，你再可以谈成圣，不是在你的自己的排放贞洁排放上，是在耶稣基督的功德牌上的。阿们。这样的成圣是稳固的，在这样的成圣里面，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个综合的过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称义，我们看定了一件事，就是人称义是借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律法没有办法达成我们的救赎。律法指出我们的罪，告诉我们得救以后怎么样做，也限制我们的恶，但是律法本身没有这个能力来拯救我们。是上帝拯救他们以后再给他们律法，出埃及记非常的清楚。现在是一个成圣的阶段，对我们今天的经历来说，我们在座的人不光是已经被称义了，也被成圣了。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他救了我们是以他的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他的旨意和恩典，要达成他的功夫。这个拯救的功夫要在我们身上发现，要发明，用雅各书的话说，就是要什么？行为见证我们蒙恩的人，是透过信心产生的行为，所以是一个箭头，信心指向什么？好行为，所有的善行。以弗所书接着说，我们都很喜欢以弗所书二章的八节到十节，但是我们光说完八节就完了，后面不说了。是上帝预备我们要行各种各样的善事，这就是神圣的功夫。将来的得赏就是我们的荣耀，基督要成全我们，既是儿女并是后嗣，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就是神的后嗣，我们将来要跟基督一同做后嗣。如果我们现在一同跟他受苦，也必须跟他一同得荣耀。不光大地受苦，我们今天是为基督受苦的，是有受苦的神学的，不是我们因为自己的罪，是甘愿跟基督受苦。包括传福音被别人讥笑或者作奸，这是太多的受苦，我们多数人是逃避的， 我在美国生活了28年，回到大陆非常的不适应。我们的受苦的过程呢是什么呢？原来开自己的车，今天坐出租车，这好像是我们的受苦，根本不是，根本不是。受苦是跟基督来彰显基督现在不在地上，他的身体在地上，来补缺他的。这是腓立比书说的，补缺他的，让人见证说，在受苦的时候，今天上午这个苏牧师谈到，如果我们拯救的时候说我这个人信主仍然死了，然后我仍然说哈利路亚赞美上帝，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这个是见证耶稣基督的身在他身上发动，我们将来要一同跟他得荣耀，要跟他一同得荣耀。如果今天我们的受苦的程度，为基督受苦的程度决定我们将来得荣耀的程度，我敢相信你们中间在座的人或者历史历代圣徒，有些人得荣耀的程度超过我们这些在讲台上做牧师的人，你相信吗？我们每个人量给的不一样，多给的多要，少给的少要，这是恩典的法则。但是将来靠近他最近的是谁，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判断。如果来说过去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做一个解读，这个称义有个奠定性的，是个基石。 R.C. Sproul 说这是一个 corner， 你不能够把它去，当把它一旦去掉的话呢，我们就没有 anchor 了，没有安稳之地了，你就要不断的在知道说你救恩在哪里稳妥，在上帝的应许中没错，但是在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个义中，保证永远的奖赏是从今天开始的，这个称义。而对于圣经来说，他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的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今天的这个善功已经动了，成了我们将来的一个基石。成圣呢是一个试验的阶段，是一个证实的阶段。用马太福音5章我们多次引用的话，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的最小的一条，要教训这样做了，他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是无论任何人遵行这诫命的又教训人遵守的，他在天国里也成为他大的。基督是第一个，我们在座的人将来对诫命的遵守程度决定你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在神国完美的程度里面的大小，你相信吗？这不光是在讲基督，讲我们是靠他的义行，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被试验，在今天的过程中才能试验。亚当如果失败，耶稣基督没有失败，我们都知道生命记的过程都在耶稣基督的40天中为我们实现了。我们在这一生中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试炼，金钱的诱惑，名誉的诱惑，每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都想 impress yourself， impress you， you love me， 是吧？知道吗？我们都在违背诫命，我们心中的偶像就会来向你来说话。但是从里面向外遵守诫命的人，又按着这诫命教训人遵守的人，他在天国里要伟大。我们这些人如果想超过施洗约翰的话，施洗约翰是作为一个旧约的人，我们今天比他大是因为耶稣基督，你在他里面遵守律法，你在天国里奖赏是恩典的冠冕，盼望你们在我们前面。不是讲你回去以后就上天堂了，不是意思，我讲你在永恒里面新天新地里啊，得荣耀。哥林多后书彼得保罗这样说，我从前写信给你们要怎么样，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是不是顺从，我在和不在，唐牧师在和唐牧师不在有什么差别？如果有上帝在，我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要尊敬传道人，但是真正试验的是我们的心，真正试验的是我们的心，要来证实，要来试验，多少的试探会临到我们，多少的跌倒需要再次站起来，你一关一关要过的。如果你看清教徒的神学，你来看所有的这些班扬所写的， 都在提醒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试探。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将来永恒的奖赏，也是讲到跟今天有关的。雅各是说，凡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什么？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爱他的人就遵守他的诫命，爱他的人靠他的恩典遵守诫命，所以你就没有法夸口，唯独夸基督，夸自己的软弱，夸你不行。 J.I. Packer 现在眼睛已经瞎了，他说唯独我夸我的软弱。我们多少人愿意夸自己的软弱？不容易。除非你有称义是基督外源性的义，除非你在不断的对付过程中，你没有办法来面临这些试探。经过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经过试探以后靠着恩典站立的人有福了。我们今天活在新约中的人，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总结一下我刚刚说的。第一个，我们的称义在谈什么？依靠基督已经做成的得拯救。而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过去是这样，但是今天是透过这个圣约的忠心良善有见识，这个忠诚是不是没有经过试验？对上帝、对基督、对他的圣言忠义不二的人，这些试验在各种各样的神学里面我们都要来思想。在20多种版本的改革宗神学里面，有多少糟粕、糟粕需要来去掉？在大公传统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传统都是第二级的标准，唯独上帝的话旧新约是无误最高的标准。但是我们要依赖这些其他的标准帮助我们界定，访问古道，这是刚刚王志勇牧师提醒我们的。在这个检验中，检验我们的生命，也检验我们的信仰。检验的东西太多了，到最后我们是盼望在基督里的拯救，完全的拯救。这个盼望会塑造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个盼望真的，你将来是什么样会塑造我们今天。我相信救恩跟圣约的关系是非常的丰富。我盼望借着刚刚的过程呢，让我们明白在圣约的架构下来看待我们的救恩，来看到救恩次序成就了，救恩历史完成以后再临到我们的这个救恩次序。从上帝的救恩，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呼召，福音中的呼召，我们的悔改信靠等等，这一切都是跟耶稣基督联合的结果。所有的好处都是跟他联合，离开了耶稣什么都没有，有了耶稣所有都有了，父的慈爱，圣灵的能力。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论圣约中的多元性和一致性。既然说上帝设立每一个不同的约处理上帝国度的不同的情形，对于活在摩西时代的人，五经就够用了，那是他们的正典；活在大卫时代的人，他们有更多的正典。对耶稣基督今天的百姓来说，要整本的圣经活在旧新约下面，要活在整本的圣经之下。但是这个约是要经过调整的，这个约是要经过最后的一个约，就是新约的调整领导我们。我们不能够越过耶稣基督来领受旧约的，唯有他是上帝和人间的中保。所以这每一个不同的情形，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来描述。我们昨天说到了一点，在第一个约亚当之约，这个根基之约，和第二个约挪亚这个稳定之约里面，都是普世性的。如果你相信挪亚的洪水是全球性的，当然有些人认为不是全球性的，我认为是全球性的。所以这个呢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的，到今天信主的、不信主的、穆斯林、回教、摩门教，所有的无神论都在这个两个约中，你是逃不掉这两个约的。阿们。在这个普遍的约里面，但接下来有旧约中有几个民族性的约，就是我们熟悉的亚伯拉罕之约、 这个拣选之约或者是信心之约、摩西之约、律法之约、法典之约，或者大卫的国度之约，这是民族性的约。当时主要的是给以色列人的，但在这里头呢，涵盖一个说他万族要透过这个约要进来的。在建圣殿的时候，他们也在讲这个，所以这个是透过以色列这个选民来给我们的。但是那里有不同的外族人进来，包括耶稣基督的先贤，他多少倍以前的拉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上帝征战中来影响他们，让他们顺服，是兵临城下的结果。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很少讲上帝得胜了然后你来投降，但是如果你看约书亚记，你看每一个实际都在反映说上帝已经打胜了。拉合进来的时候他说我的心都消化了，这是征战的结果。整个以色列在地上的整个的作为是反映出他作为上帝的器皿。在这个情形里面，然后到最终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约，我们说成全之约、更新之约、新约。那么过去的圣约是盼望新约来成就，将来和现在的圣约都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如果说这么多的约里面仍然有一个共性， Richard Pryde 他这样来总结，他说圣约有三个重要的要素，一个就是上帝的恩慈良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求人以忠心顺服来回应他，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在顺服和不和忠心或不顺服里有一个后果，要么是领受祝福，要么是领受咒诅。但这两个方式在自然和征战中的整个旧约你来看的时候，以色列人得平安的时候是全地都平安了。在征战中有两种的征战，一个呢，当以色列被约的时候，神可以从天上降灾的，这是我们讲自然的灾啊，所以超然这个。还有呢，兴起外邦人攻打他们。我们先做点应用，美国将来会不会变成欧洲？完全有可能，穆斯林大量的繁衍在那里。当美国不遵守律法的时候，也许要一个地步，可能神会兴起这些人说他们要伊斯兰律法出现了，不知道有多远。现在的欧洲的情况，盼望上帝怜悯美国。这两种的征战，自然和兴起的悖逆神的人来教训他的百姓，在历史上太多太多。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你来翻开以后，就是这样的方式。每一代人都觉得说他们是最后一个末世了，结果上帝又让人从骨灰里出来，以西结又在重复。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次序里面，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说的，如果说第一个约来谈论上帝国度的一个根基的话，第二个约呢来谈论稳定的宇宙自然环境来建设上帝的国度，第三个约我们说应许之约是给上帝的百姓预备了一些盼望，他的子民出现了，以色列人出现了。在摩西的律法之约里，他们的敬拜、他们的社会准则的规条，为他们预备将来成为一个大国、伟大的国家，不一定是当时的人数多少。当大卫之约的时候，王权之约，这要塑造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帝国、一个王朝，导致整个神国发展成一个 dynasty。但是在整个的约中，在旧约的约中，我认为人们最忽视的不是亚伯拉罕之约，也不是摩西之约，是大卫之约。虽然摩西五经是根基性的，没了他就没有所有的后面的，但是什么样的经文最长？整个的大卫之约包括了今天刘牧师讲的生命记的历史，也包括历代志后面的历史，都是在大卫之约中的。所有的启示的文学，就是我说智慧的文学，诗歌、箴言、 历史、先知书是我们最不熟悉的，难怪我们不喜爱上帝的国度，喜欢我们自己的小王国，我们的某一个民族。明白我的意思吗？整本的正典在旧约中，这个国度的约，所以我现在只选这个国度的约来说，在创世纪一开始，在十七章的说，对亚伯拉罕的约里就有含在后面的国度约，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的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接下来到这个雅各祝福的时候说，归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就是平安 Shalom 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当然我们可以争论后来以色列的人为什么立一个王，难道不是神要不要立一个人类王，而是按照外邦人的立王是错的，按照外邦人立出的扫罗是废掉的，按照上帝的心意立一个他的大卫王是上帝的心意。这里在之前就说了，49章还没有到这个撒母耳记，说接下来我来看当他们立王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呢。申命记17章说，你总要立那耶和华，你们一块来念好不好，大家念，你们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的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的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到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在他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生平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的心高傲眷恋自作，离了这律法，就他这样的话子孙并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长长久。哇，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虽然他立国的时候受清教徒的影响，但从某种程度上总有一点影响，所以美国每一次选举的时候都要看看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他们根据说，你要是弟兄，假弟兄和真弟兄现在顾不过来，奥巴马不是弟兄，他的牧师告诉过我，我们周围的那个教会是，他就说他不是的，他说我作为牧师就是把他带进认识耶稣基督一步。我们今天看到的其他两位的候选人，美国现在是一个世俗的国家，他还有原来清教徒建国的那些恩典在里面，受死的骆驼比马要大，延迟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在诗篇中大卫这样说，当人们世上的君王一起来争辩要跟上帝较劲儿的时候，角力的时候，征战的时候，要挣脱他的权柄的时候，那坐在天上的上帝发笑说，此笑他们怎么说呢，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结果受膏者回应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吩咐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产业，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是上帝的王权要借着一个王来实现。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帝国的如何发展，真正的帝国，耶稣基督的帝国，上帝的帝国。当我们说上帝的时候，我们不太喜欢帝国这个词，因为这个跟帝国主义有关系。当你说上帝的国就对了，但它真是一个国 Dynasty。 在新约中实现的这个旧约的应许，我们刚刚说了每一个约都有不同， 每一个约中他完成神国度在地上的目的，但是这约仍然有一致性。恩典之约的一个标志就是把它的一致性强化，缩小它的差异性。所以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差异，每一个不同的阶段，现在要讲它的一致性。如果说这个一致性呢，上帝最高的目的就是透过繁衍他的形象或扩展地上他的领域，最后让他蒙恩得救的形象在他的全地治理来敬拜他，来赞美他。阿们。这是上帝的最高的目的，他的荣耀，他的恩典，他的权柄要来实现。这是天上的神要在地上与我们同住，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圣约的神却要强调一点，不是猴子拜苞米，亚当之约完了，然后加一个挪亚之约，然后大卫之约，完了以后基督之约，前面的约都扔掉了。不是的，每一个约是要累积的。所以亚当呢是要达成目标的一个策略，生养众多，治理这地，来敬拜他。然后挪亚之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看到吗？有机会悔改。但亚伯拉罕的时候选民已经立定了，我们今天仍旧是新以色列人，这连续性看到了吗？我们仍然是新以色列人，使用律法维持这个国家民族达成目的。我们今天仍然遵行上帝的律法，渴慕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恩典驱使我们，让我们爱他，就遵守他的诫命。在大卫的时候发展一个全备的王朝，今天这个雏形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在但以理书里头讲到一个大山是被一个石头打碎，然后这个石头变成大山的。在讲上帝的国，第五个帝国不是前面旧约中的那些国，不是罗马帝国，不是波斯马代希腊，也不是亚述，也不是巴比伦。说最后一个帝国在罗马帝国出来之后有一个永永远远的帝国，是谁啊？那驾着云要来的，那个石头打碎大山的，然后成了一个大山，就是上帝的国。这个国全备的国就在耶稣基督里，他更正了所有签约的失败，然后完成了人们没有办法完成的。这个一致性和多元性我们看到了，就是上帝的恩典之约。我们接下来还有多少时间，我们来讨论两种圣约神学的张力和它的互补性。神非常的奇妙哈，让王志勇牧师先讲系统神学，然后我接着讲圣经神学。我们不是要彼此的吞吃，我们要彼此的造就，来建造他的国度，唯独荣耀他。他刚刚讲的非常的多，我只能够讲圣约神学。圣约神学有不同的方向，在这个圣约神学的发展里面呢，从改教的角度，我们作为根正教改教的后代，我们继承新约旧约中间的奥古斯丁还有很多拉丁教父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改教的后代。在这个里面呢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经院式的圣约神学，就是系统神学，还有一个呢是旧约圣经慢慢发展的圣约神学。这两个成为目前在改革宗教会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在这两面呢，我可以说是王子勇牧师说的20种不同版本中的，就是这两个主要的变化，都在这两个变化里面的。一个是老一代的，无论是老普林斯顿再往前走，荷兰的改革宗，还是英伦的老一辈的 confessional 任性者，这是他们的一条走法。还有一代呢，新的当代的有经历性的，也有信仰告白的，或者是泛改革宗的。在这样的两个脉络里呢，这个在现代的一代呢越来越多的喜欢圣经神学，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但是发现有不同的词语。我们在大陆有考核一些牧师，他们考外斯敏斯信条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回答的时候呢是用圣经神学的回答，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到底救赎之约是什么呢？什么是恩典之约呢？我发现这个名词已经在非常的混淆，因为我们用不同的语境来说。王志勇的名词跟这个林慈信的是不一样的，跟吕佩渊的也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说在不同的名词中间要界定，这真的是需要来界定的。所以这两个方向呢给我们张力，也给我们冲突，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也产生很多上帝恩典的故事。第一个，当圣经神学发展的时候，人家找这个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这个 Barit 这个字的时候呢，他说亚当之约都没出这个词儿，所以呢只能是一个安排，顶多我们能不能够坚信原来从这个经院式的圣约神学说是一个约呢？我们今天要说是，就是这个问题。不光是挪亚出现这个词了，后面还有其他说说挪亚被约，哦，这个不是说那个亚当被约，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工作之约究竟有没有？如果亚当之约没有的话，工作之约又没了，所以这个一些自由派的问题都在这出现的。那还有圣约是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的？每一个约，哪一个约有条件，哪个约没条件？很多人说新约没条件，或者甚至说亚伯拉罕约没条件。改革宗神学会不会变化？有演变的，圣经写完了以后不再变了，神学都会有重新写，都会面临现代的问题。昨天又给大家讲了，我们昨天看到这个这个 Gospel Coalition 这个福音联盟他们的这个圣约神学的两种的互动，然后今天上午苏牧师又把这个洛桑的新约拿出来让我们看见一些，但这些都是面临什么新的处境下的问题，是在老一代的时候那时候并没有出现，他必须你要现在来回应他，用真理来回应他。所以呢看一下发展，如果你去看霍治恒的这本书《改革宗神学中的圣约》，他就把这两个都来讲了，因为他是承接了老普林斯顿，又是开这个圣经神学的鼻祖。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两种神学，他说在旧新约教会的联系中是苏伊士的这个词韵里，然后在这个重启派的之争中慢慢很清楚的来界定，在这个发展中到1551年的时候呢，布林格他是一个大量的使用圣约书里的人，这是欧陆的这一支。接下来如果你看日内瓦，在保罗的神学中，在加尔文的发展中间，是先前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这个约的很重要的，所以工作之约和恩典之约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所以基督教要义这约的概念对于加尔文来说呢是一个概念，但是并不是主要的组织原则，以基督联合是它的主要的。换句话说呢，用王志友牧师的话说，这还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加尔文在圣约神学中那个时候并没有集大成，真正集大成的时候呢就是威斯敏斯特的门约神学的出现， Federal 这个约的概念，在这个时候呢，在无论是荷兰还是英伦，这个就成了我们现在影响我们的圣约神学的我们来谈论的两个很重要的威斯敏斯特大会产生的三个信条，还有欧陆的三个信条，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其他的两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如果你来看我们刚刚说的威斯敏斯特的信条里面，小奥里问答和大奥里问答都来反映出我们刚刚谈论的这个约的关系。约放在哪里呢？放在上帝的护理里面的，放在上帝的护理。亚当之约、工作之约或者是生命之约是他的13到19条，而这个基督的恩典之约呢是31到36条，都在上帝的护理，完成创造之功开始他的护理，在护理的架构下谈救赎的，在护理，在他的 providence 里头来谈救赎的。大奥里问答也是一致的，你来看特别的护理是天使多了哈，小奥里问答给孩子们的，今天的话我们大人也不一定清楚。然后呢看到人类，然后就开始讲了亚当之约和耶稣基督的恩典之约。好，这个背景哈，你看到这个在我们的信仰告白也来反映出这样的一个盟约派的概念。他这样说，上帝施行跟他的百姓立约是一个屈尊的方式，抚救他的百姓，单方面的为了我们的缘故为我们立约，这是第七章。然后呢安排呢有两个部分，亚当的工作之约，接下来基督里的恩典之约，是涵盖旧约的，在律法之下和在福音之下，在当时也用这个词汇来表达律法之下和福音之下。在这样两个观念之后呢，照相，在这个两个观念之后呢，门约神学呢继续的还会要发展，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救赎之约的。如果你们去买这个书摊上的书 Michael Horden 的，还有一个神圣之约，那书里头有一些观点我们是同意，大部分的观点都不错，但是你看 Michael Horden 的书里头呢，有个老师专门写了个评语，就是关于条件，我待会儿会讲到。在这个救赎之约中，他在谈什么呢？是谈圣父和圣子在永恒中的这个约，这是讲的拣选之约，圣父和圣子三位一体在他们的永恒中有一个救赎之约，接下来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恩典之约。有一次我们在国内培训的时候，我说恩典之约中的人可以为失落的，我讲的不是真正重生的人，在这个约中的人。他说恩典之约怎么会有失落的呢？我说真正的这个恩典之中有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从盟约神学的角度来说，从经验神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圣约论。所以这个约里头是一个这个术语来表达的上帝跟人的普遍所有的关系都放在这个约中了。上帝是一个超越的，人类是跟他立约的。这个永恒之约呢，透过他的约的中保耶稣基督管理着人与上帝的所有的关系。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亚当的工作之约和这个基督的恩典之约都在这个永恒之约下面来看待。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间，我们再来看旧约和新约。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不同的人就会犯不同的一个里面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圣经的用法跟我们选择的用法。我们在做系统神学的时候一定会选择不同的词。最典型的例子你都知道，保罗称义跟雅各的称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上午你们已经听到了。所以呢，我们就越过古今东的这两种。这两个地方我要谈的重点是什么呢？无论是宗祖附庸条约还是土地条约，其实都是有条件的。当我们借用这个考古来帮助我们解读这个圣经中的旧约的时候呢，其实呢仍然要知道，这些原来认为是土地之约不要条件的，现在的考古又发现土地之约 land grant 也是有条件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在看这个旧约影响的时候呢，这个 Klein 的这个至高君王的里面呢，他谈的一些东西呢对我们很有帮助，整个影响了这个圣经神学的约的发展。但是呢，所有的约其实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无条件的，在基督里成就的时候才有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如果做一个对比来看哈，经验神学给了我们一个信仰的一致，它特别强大的一致性。然后呢，圣经神学把约作为一个事件，在圣经神学强调说上帝的话启示，然后上帝的作为来讲这个事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每一个事件从亚当一直到耶稣基督，这个张力是会出现的，这个张力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如果我们来总结的话呢，我可以这样说，是的，有一致性，永恒中的一致，国度的导向是一致的，但是不同是发展阶段，不同的侧重点。我们这些活在新约中的延续的时候，我们应用旧约的时候呢，要做适当的调整，要调整新约，再透过新约调整，要调整文化，但是要完整的调整，因为它的启示是透过文化来表达的。然后人群要调整，在不同的族群中有不同的问题，不要把美国的问题带到中国来，也要把中国的问题带到美国去，也不要带到马来西亚来。我们说恩典和行为的时候呢，完全百分之百上帝的恩典临到罪人，要尽百分之百的责任。信心是从恩典中显称的，条件，所有的约都有条件，在基督里完全的满足，我们要透过跟他联合完成约的要求。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很多，这本书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人翻译， Robert Paulson 在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在约的动态里面，人类被分为三类的人。在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约的三个元素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重要的应用。普世的圣约中有不信的人，他们今天面临的咒诅 和祝福是暂时的，在他们将来的不幸的里面也是永恒的祖宗。对于普世的圣约中的这些相信的，就亚伯拉罕以前的挪亚和亚当的约里面，他们在地上是受过祝福也受过咒诅，但是呢他们永恒中是有永远的福乐。在我们后面的民族的约和新约中，这些不信的人他们也领受暂时的祝福和咒诅，在永世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强化的咒诅。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恩典已经显明了，最后在这个得救的人，无论是民族性的约还是耶稣基督的新约，真正归信的人，真正蒙恩的人，蒙拣选的人，暂时的我们是强化的祝福，也是有强化的苦难。我们今天的受苦是一种强化，将来是永远的祝福。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时间到了哈，我回答问题用一点时间，我把这两天做一个总结。如果我来画框的话，上帝、人和上帝的地狱，他掌管的地方是上帝的帝国。所以呢，在这个上帝的国里面，上帝在天上的统治备受敬拜，最后上帝要在全地统治，要在全地做王，要受敬拜。他是透过神的形象的数量在地上的繁衍，然后在地上的管理扩张。所以上帝的国透过约来拓展，透过这个盟约的神约反映上帝的仁爱、人的忠诚，透过在自然和征战中的祝福，或者我们的顺服和不顺服带来的咒诅。圣经启示记录了耶和华如何透过圣经中不同的约的动态来实现上帝国度在地上的拓展。阿们。